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学好法，走稳修炼路》，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师尊好，同修好，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弟子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感恩师尊加持弟子走正走稳修炼的路。第一部分，背法使我走过巨关巨难。1999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两年后，我遭到邪恶的绑架。虽然我当时学法少，人心多，但我修炼大法的心坚如磐石。单位、看守所、家人曾经想尽各种办法逼迫我放弃修炼。我告诉狱警，我绝不会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因为在我的心灵深处，法轮大法高于一切。当时家人告诉我，如果不写所谓的转化书，至少要被非法判刑5年。我不动心，开始背法。在看守所大半年的时间里，我背会了红银和师父的多篇经文。我抓紧时间背法，有的是同修保存的，有的是同修一句一句教我的。我每次背《同化圆满》《登泰山》等师父的诗词，都会想起一位同修大姐，她在看守所一句一句地教我背法。后来，这位同修大姐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我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时，也有同修一句一句地教我背《精进要旨》中的经文。那时我法理不清，不知道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包括被实施酷刑，也不知道用正念否定迫害。虽然当时的修炼境界层次有限，但我依然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和加持。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精进的同修来到我身边。师父还通过各种梦鼓励我在巨关巨难中往前走，同时也点化我没有休去的人心。一次在梦中，我梦到自己手中拖着看守所围墙铁丝网的3个铁刺棍。醒后我悟到是要休去名利情。我就一遍遍地背师尊在《精进要旨》中的经文，真修。师尊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真修是我背会的最早的几篇经文之一，我反反复复地背真修，这篇经文是否背过上千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背法让我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震撼，感受到大法展现出的殊胜和美好。每逢过关或该提高心性的时候，都会有师尊的法出现在我的大脑中，指导我前行。一次，监狱将我关到一个邪恶的黑窝，企图逼迫我放弃修炼，然后做狱警的帮凶。我只身一人面对邪物的人，一波走了又来一波。有一个被迫害邪物的人，以前做得很好，邪物后把许多同修拖下水。他跟我说，他转化了数百人。他还跟狱警保证，让我写所谓的转化书没问题。我在心中否定他的歪理邪说， 发正念，求师尊救他，他的嗓子就开始疼。正邪交锋了一个下午，一个男的听了一会儿说，你俩谁转化谁呀？我离开黑窝时，狱警说第二天还让他如何如何，可是第二天就不准他再接触我了。我猜想他一定有了变化，但愿他能醒悟，回到大法中修炼，并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还。从那天以后，邪恶的转化阴谋彻底解体了，邪恶者来了监狱，也不让我和他们接触。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在成就弟子。在监狱，我遭受酷刑时也不放松背法。一天，狱警将我悬空吊起，全身的重量都悬在手铐上，手铐卡在手上，可我并没有感到那么痛苦。犯人说我的手都不过血，变成了黑紫色，如果时间长了没有血液循环，双手会被截肢。他们想去求狱警，让我求饶说软话。我不动心，就是不停地背法，发正念，发正念，背法，求师尊。几个小时后，解体了这种迫害，我的双手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我知道是师尊加持弟子走过了这次巨难。还有一次，在监狱的小号，我被实施酷刑，日日夜夜双手被扭到身后，靠在地环上。小号的狱警、犯人都穿着棉衣，我穿着单衣，日夜遭冻刑折磨。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感受到那种冷冻是怎样一种残酷的摧残。那几天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小号里，我就坚持背法，背着背着就会进入一种殊胜美妙的状态。几天后，我转到隔壁的小号，与 F 同修、 C 同修在一起，我背会了师父的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小号的最后十天，邪恶对我和 C 同修的迫害十分惨烈，在另外空间里也是一次次的正邪大战。迫害我们的监狱头目是个女的。第十天早晨， C 同修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头老母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我从它身上踩过去。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今天我们能离开小号。果然，那天我们都离开了暗无天日的小号。在监狱被迫害的那几年，我经常梦到另外空间有许多新建的高楼大厦，也梦到每次往悬崖上爬，再陡再难，哪怕是悬崖绝壁，我都能爬上去。有时是立陡立陡的冰壁，我也能爬到顶端。在监狱，有位同修梦到我有一支神笔，我就配合同修写了许多真相信，给狱警写的信也给犯人看，有的犯人看过都哭了。我曾给几十个狱警写过真相信，有的还不止一封，有时也写控告信。在我离开监狱的前夕，一位在监狱里得法的同修告诉我，他梦到另外空间的许多众生在欢送我。我知道这是师尊在鼓励我。我做的点点滴滴证实法的事，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是我重视背法后大法赋予的威力，是伟大的师尊、伟大的法成就我走过了巨关巨难。第二部分，背法中修去许多执着心。我刚被绑架不久，一位出去干杂活的犯人回来告诉我，我丈夫来看我，看守所不让见，他在附近的山上坐了一上午。 在山上能看到看守所的院子。我听后百感交集，我和丈夫白手起家，刚刚住上楼房，儿子还小，听了这话，感到陷在情中不能自拔，我就背师尊的大法破迷，不停地背，整整背了一上午。放下情，闯过这一关之后，我心里宁静的像一潭清泉。在监狱小号遭迫害那次，有一天上午，我不停地背《再认识》这篇经文，背了整整一上午。背着背着，我找到了自己的魔性。找到了之后，狱警就给我送来了毛衣毛裤。前几年，我和一位协调人同修发生矛盾，明知道和协调人之间产生间隔是邪恶高兴，可是向内找之后，还是放不下自我和证实自己等的人心，心里翻江倒海，妒忌心、怨恨心、恶、魔性、邪党的伪光正等党文化全暴露出来了。发完晚上六点正念后，我就背师尊的法，谁是谁非。背了几个小时后，感到身上有很多不好的物质被师尊清理掉了。当我去协调人同修家，和他交流向内找的经过和自己这一层次对法理的认识时，同修也向内找，我们消除了间隔。当放不下对孩子的情时，我就背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重要，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我一遍遍地背这段法，实修自己。从黑窝回家后，我背师尊《精进要旨二》中《弟子的伟大》这篇经文。师尊说，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怎样才能走正、走稳今后的修炼路呢？我找到自己被邪恶迫害的教训，学人不学法，认为发资料就是修炼了，不重视学法、发正念，我就大量学法。从法轮功开始，按照顺序系统地学师尊的讲法，学完一遍再从头系统地学，每天学完转法轮就学师尊的其他讲法。渐渐地法理清晰了，自己遇到的事、整体出现的问题，我都能在师尊的讲法中知道怎样去做，并感受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路上的种种玄妙。有时我遇到麻烦时，学师尊的讲法，学着学着，师尊就讲到了我遇到的事，就启悟了我在那一层次对法的认识。第三部分，发正念的修炼体会。我在监狱被迫害时， L 同修被劫持到小黑屋迫害， L 同修很坚定，拒不转化，遭到犯人的打骂。我和同牢房的一位同修商议，一起配合给 L 同修发正念。不久，邪恶的迫害解体， L 同修从小黑屋出来，他遇到我时说，我知道你俩给我发正念了，我梦到我们是姐妹三人，我最小，大姐二姐一起往上推我。 师尊用梦点化同修，再让同修把这个梦告诉我，鼓励我重视发正念。有一年，省城的一位同修来到我市周边地区后，和周边地区的多名同修一起遭绑架。我们几个同修那几天从早晨8点开始发正念，一直到发完中午12点正念才结束。刚开始发正念时很吃力，到了最后，我发正念时看见了山清水秀的景象。后来得知省城的同修那天顺利地回家了。有一段时间，不断传来警察去同修家抢大法书的消息。我和3-4位同修临时成立了一个发正念小组，每天几位同修轮流接力发正念。这组2名同修发正念，那组2名同修学法，那组同修发正念时，这组同修学法。我们连续发了大约1周以上的正念。从我们发正念那天开始，本地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生警察去抢大法书的事。记得从黑窝回家不久，有一次我被便衣跟踪，回家后怕心出来了，我向内找，找出很多执着心。我每天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有时发2-3个小时。3-4天后，我感到很多不好的物质被师尊给清理掉了，我的身体和整个空间场都天清体透的，邪恶解体了，我该干啥干啥。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办退休的工作人员拿出协党文件给我看，说像我这种情况不允许办退休。我求师尊，求师尊帮助弟子顺利退休，弟子要正实法，更好地做3件事。这个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每次回家我都向内找，我就相信师尊，相信大法。这件事我一直发正念，可拖时间长了，牵扯很大的精力。一天午后，我求师尊加持弟子，同时发出一念，用大法赋予我的所有神通，在所有空间平衡好这件事，清除干扰我顺利退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了半个多小时的正念后，手机突然响了，让我去办理退休手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几次乘火车出行，我都提前发正念。一次去某地参加同学聚会，回来时突然需要改换乘车，我的包里还有没发完的真相资料，有的同学和老师的包里已经发了破网软件和酒瓶等。我求师尊保护我和同学们一路平安，在我们过安检时让安检人员干别的，让安检的传输带停止工作。我高密度发正念，大家一起吃午饭走路时我也发正念，结果安检的传输带真的停了，2名安检人员在旁边唠嗑，我们一路人顺利通过返程。发正念状态好时，我会感到全身被能量包容着，好像呼吸都静止了。在师尊加持下，我感觉发正念时发出的那一念力可劈山，威力无比。第四部分，以苦为乐。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才知道少年时承受的苦难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这种苦难不但消去我很多的业力，同时也磨练出了我坚强的意志，使我对吃和住没有太多的奢求。刚从黑窝回家时，没有解体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中午 为了省钱和节省时间，我吃凉馒头、白菜帮和豆瓣酱，一边吃一边给同修改稿件。现在经济条件好了，我吃馒头和水果，有时也吃饼干。丈夫不在家吃饭时，我简简单单的能吃饱就行。去年的一天中午，同修来我家，看见我吃的午饭，说：“你吃的连猫食都不如，这样的饭给猫，猫都不愿意吃。”他说完，我俩都笑了。前几年，没有大块的时间备转法轮，我就在做饭时，打开小本的转法轮，再拿大本的压住，一边做饭，一边备法。为了去安逸心，我把床挪开，离墙近半尺，床上也不放叠好的被子，这样就没有机会靠墙或靠上被子安逸了。有时放松了，晚上坐在沙发上发正念，发完正念，顺势往后一靠，一舒适就容易懈怠。认识到该去懒惰和求安逸心时，我就坐在地板上学法。第五部分，此生为法而来。修炼的路上再苦再难，师尊都鼓励着我逆流而上，勇猛精进。有时遇到很大的关和难，有时救人忙的都盼着自己有分身术，有时感到自己忙的都要崩溃了。这时我就在心里说，求师尊加持我，弟子一定能闯过去。我一遍一遍地背师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法。师尊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谢绝了去外地挣钱的机会，为了做好三件事，我选择了一周干两三天的工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和同修交流说，我的生命是为了得大法而来的，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一次同学准备聚会，每人要交多少元钱，那时我从监狱回家没几年，没有那么多的钱，我就双手合十求师尊说，弟子真想去救人，求师父帮弟子化解这个难题。结果真的出现了意外的惊喜，我顺利地参加了这次同学聚会，给我的老师和部分同学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给他们破网软件、酒瓶、真相光盘。这些同学在社会上都有体面的工作，有的在协党部门担任要职。一位老师在旅游景点高喊法轮大法好，后来一位同学说，某老师喊法轮大法好，我也跟着喊了。是否去外地挣钱，我也是经过权衡利弊后决定的。当时供孩子上大学，还面临他毕业后买房、结婚等，有时感到压力像高山般重压下来。最后我选择的是，我不能去外地。我当初发的愿是助师救度这一方和我有缘的众生，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我相信我的修炼路走正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事实证明，我没有拼命去挣钱，孩子毕业后该有的房子、车一样都没少，而且孩子的年收入也不低。有时顶着压力做正实法的事实，旧势力会演化出一系列的假象，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做了这件事就会遭迫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个人的得失放在首位，也许会退缩；如果把救人、正实法放在第一位， 就能得到师尊的加持与保护。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一边背法，一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往前走。师尊就把我的怕心、自保的心、为私为我等的人心给去掉了。这时就会出现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感恩师尊加持我走正走稳修炼的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显慈悲，同修相伴闯难关。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2016年的春天，我结束了两年的冤狱迫害，从黑窝回到家。正赶上省公安厅所谓的专案组在本地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被绑架、抄家、骚扰。正在我想暂时什么也不做，好好系统多学学法，调整好自己的时候，同修和我商量，让我承担起一个片区的协调工作。当时真是感到压力很大。经过几天的学法后，我明白了，应该放下自我，把助师正法的需要放在首位。从那天开始，我就在师父的引领下走到了今天。借本次法会之际，把我这几年经历的记忆深刻的几件事情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在配合营救同修中修去怕心。就在我从黑窝回来才十几天时，一位曾参与营救过我的 A 同修被绑架迫害了。当时同修们的整体修炼环境被破坏了，能有正念主动出来参与营救的同修没有几个。 A 同修的妹妹也修炼，她找我去给 A 同修的家属讲真相，让家属请律师。我的怕心一下就起来了，因为两年前我就是配合律师时被绑架的，那阴影挥之不去。我心里想，我刚从黑窝回来，怎么还让我参与啊？但转念又一想，在我被迫害的两年中，同修们前后为我请过四位律师，请律师无论对揭露迫害、救人还是帮助难中的同修升起正念，都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在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呀。可是突破怕心，迈出这一步，真的很难。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我得去见见 A 同修的丈夫。当时 A 同修的丈夫对秦律师没有正念，担心秦律师白花钱，还得重判。我就顺着他的担心讲，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讲了请律师无论对身处黑窝中的同修减轻被迫害、环境的改善，还是对难中的同修的鼓励和帮助，都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别是律师通过阅卷和接触公检法人员，能了解是谁在参与迫害，以及迫害 A 同修的伎俩。律师还可以有针对性的控告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让他们不敢对 A 同修肆意妄为。一同去的同修配合我又讲了大法真相， A 同修的丈夫明白了，当时就同意请律师营救同修。然后我就和一位配合营救的同修说， 我就能配合到这儿了，后面的事我就做不到了。律师请来后，同修整体配合不上来。有一次，只有一位同修自己去接待律师，这位律师还不太明白真相，同修就又让我去给律师讲真相，而我当时的状态也不好，反应都很迟钝，怎么讲啊？我就请教同修，同修说，你就讲你在黑窝里能触动你心灵的事。于是见到律师后，我就和他讲了我被中共关在黑窝里，维权律师是怎样鼓励我，怎样从法律的角度为我无罪辩护，顶着巨大的压力，不畏邪恶打压，不怕条件的艰苦，为维护我的权利与法官据理力争，赢得了世人的赞叹和业界的推崇，也赢得了我弟大法弟子的尊重。回来后，同修鼓励我说，我讲得很好，与律师配合的局面打开了。当时同修很包容我，我能去就去，做不到也不强迫我。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参与了进来，从一审、二审，最后又申诉到省城监狱。过程中，我去掉了很多怕心。有一件事很难忘，因为法院和监狱都不作为，律师就写了诉状，要控告省长。法院不敢接律师的诉状，要到上级请示。而被迫害的这位 A 同修，就是控告元凶江泽民和省里的责任人才被绑架的。这次告省长，我们会不会也被迫害？要不要走下去？那天早上，同修们在省城针对此事做了一次很严肃的交流。我记不得当时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一刻，我放下了自己的身名利益。从这件事以后，我从被迫害的阴影里真正的走了出来，所有参与的同修都有了升华，而我们营救狱中的同修救人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师父的加持下，省高法法官也通过 A 同修的案例了解了真相，有的法官表现得很正面，特别是在这所监狱里，实现了律师会见到同修灵的突破，让这所监狱的狱警知道了有律师在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对里面的恶人也是一次震慑。 A 同修从狱中回来说，律师会见了他以后，他就升起正念来了，知道外面同修在营救他，他很受鼓励。从那时开始，狱警犯人不敢再迫害他了，里面很多同修的环境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一次，同修对我说，呀，你现在行了，哪里都敢去了，也不用戴大口罩了。那时还没有中共病毒疫情。此时我也发现自己不那么怕了，我体会到这是在静心学法的基础上，再加上一次次的放下自我，去为众生和他人着想，在面对环境的过程中，师父把我那些怕的物质逐渐拿掉了。第二部分，陪伴同修走出关难，共同破除旧势力迫害。同修对我说，C 同修被病业迫害得很严重，不敢睡觉，怕一睡着就死过去，已经两个多月没睡了，你去帮帮他吧。一见 C 同修，我大吃一惊，他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一脸的憔悴，整个人瘦了一圈，背也驼了，头发掉了一半。两个月前， C 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时他血压高，躺到地上就不能动了，警察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脑梗。警察怕担责任，就以取保候审的方式把他放回家了。因配合警察在取保候审的单子上签字了。回家后，西统修一直自责自己没做好，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他已经两个月没睡觉了，神志恍惚。见到我后，他一连串提出三个请求。一是去他家给他的丈夫讲真相， 她丈夫在她被迫害时，怕警察抓到证据，把大法书毁了。她丈夫不认错，不写声明。二是陪她学法，三是晚上去她家陪她住。她夜里状况严重，怕死。我一直是独身，没有在别人家住的习惯，但是面对这位难中的同修，特别是她在难中还想救她丈夫，我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见到她丈夫后，我就从理解她的角度给她讲真相。我说，姐夫，我理解你不是真心想毁大法书，你是怕警察把大法书抄走，然后以此所谓的证据来迫害我姐，你是想保护我姐。听我这么说，她直点头。然后我就给她讲了发生在我身边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毁坏大法书后遭恶报的真实例子，希望她发自内心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写声明弥补自己的过失，她都认同。我看到她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双手还有点抖，就说，我帮你写个声明，你自己签个名字就行，大法师父看的是你这颗心。于是她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其同修丈夫的改变对她精神上是个鼓舞，但是对难中同修最大的帮助就是怎么能把法学进去。所以第一天晚上在她家住的时候，我就和她商议，我说，咱俩背法吧，背你最熟悉的红吟，我背你就和我一起背，你想不起来的就听我背。于是她躺在床上，我盘腿坐在地上，一手接一手的背。开始她和我一起背，一会儿我就听到没有动静了，原来她睡着了。过了20多分钟，她醒了。她说，我都2个月没睡觉了，刚才睡得真香啊。我第一天去他家就对他说，我每天晚上来陪你学法，在你家住，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正念我就回家，我不在你家吃饭，你身体这个状态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再说咱们是同修，纯净点儿，只需要好好配合。所以每天早上我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赶紧练功，一天不落，因为我要保持好的状态，才能更好的陪伴同修走出难关。西同修家的房子200多平米，我和西同修住一个带卫生间的主卧，这样我晚上照顾西同修就比较方便。一天夜里，西同修丈夫过来看他，见我坐在地上给西同修背法，他很感动。西同修的弟弟弟媳很关心他，有时就过来看他，见他状态不好，就动员他去住院。有一天他们又来了，我就对西同修说，我在屋里给你发正念，加持你，你打起精神，出去接待他们，让他们看到你好转的样子，就不会再催促你去住院了。咱们不能让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干扰亲人。西同修就出去接待他们，他们见到姐姐的状态好多了，也就放心了。西同修发正念受到干扰很大，他一发正念就难受。有一天我给西同修一连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开始他痛苦的不行，结束后西同修高兴地说，我突破了发正念，能静下来了。一天晚上我和西同修从外面回来，在电梯里他就站不住了，到家以后他脸色蜡黄，躺在床上像一滩泥一样，好像命悬一线的样子。他的丈夫吓坏了，就要找西同修的弟弟和女儿一起打120送他去医院。我就对他说，你快求师父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出去和你家姐夫说几句话。我就出去对他丈夫说，姐夫你先别着急，你看现在都晚上9点多了，真正的专家都下班了， 现在都是值班的大夫，而且就是去医院也做不了什么检查。你看这样行不？你给我们一晚上的时间，我俩发正念学法，如果明天早上你觉得不放心的话，咱们再去医院也不迟啊，你觉得呢？她丈夫答应后，我赶快进屋里和西同修交流。我说，曾经有一个同修在黑窝里受到极其残忍的酷刑迫害，他说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想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们就一秒一秒的坚持，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姐呀，师父告诉过咱们，即使提前走了也不归三界管。可是你想想，你以前讲真相劝退的那些得救的生命，想想我姐夫家族里你讲过真相的那些亲人们，和你家族里那些听过你讲真相的亲人们，还有你身边的亲人，你的小外孙女儿，这么多的众生，如果你走了，谁还能救了他们？谁在讲真相，他们能信啊？姐，咱不为自己，咱们就为这些得救的和还没得救的众生，咱也不能放弃，哪怕坚持一秒，咱们也要坚持啊。西同修看着我，他眼里满是慈悲，对我坚定地点了点头。我说，咱俩发正念吧。他说，我发不了，咱俩学法吧。我说，好，我给你背师父的经文位置，我背师父的法精进要旨二位置。师父说，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人就是人，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以致未来所在的层次，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精进吧，这是最伟大最殊胜的。我一遍一遍的背，后来西同修就和我一起背，不知背了多少遍，背到他能挺住了，我就发正念。记得那次发了很长时间的正念。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感觉西同修的状态已经大有好转，我就鼓励他说，要打消你丈夫送你去医院的念头，你赶快精神起来，去厨房做饭。等他丈夫起来一看，西同修能在厨房做早餐了，他惊叹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也不提去医院的事了。而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是西同修的佛性出来了，是他有了为众生着想的那一念，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化解了这场磨难。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到了晚上，我再去西同修家的时候，我就和他说，我想练功，你和我一起练吧，你能练多少就练多少。 我练两遍。从最初他跟着我练一遍，到后来能坚持跟着练两遍，过后他和我说，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跟着你接连练两遍功的时候，把我难受的都想给你跪下求你别练了，可是看你闭着眼睛静静的练功，我就不忍心打扰你了，就坚持着硬挺着跟你练，现在我也突破了，也能练功了，也愿意练功了。一天，其同修的丈夫对他说，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头发都白了，没个人样，也不去收拾收拾。于是我就陪着西同修去他平时常去的发廊，想把头发焗黑。那个发廊里的人都认识他，他以前给发廊的人讲过真相，人家也知道他是法轮功学员。这次去了之后，大家看到他都很惊诧，在一旁悄悄地嘀咕，这个人以前可漂亮可精神了，现在怎么这么衰老，一定是他们家里出了什么事儿。西统修弄完头发赶快就出来了，看到他很沮丧的样子，我就说，你这个样子不是修大法造成的，而是被邪恶迫害的，你应该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你被迫害的真相，否则这些众生也会误解你，讲迫害真相，这不是给大法抹黑，而是揭露邪恶的迫害，就是在救人。听我这么一说，他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心结儿，觉得自己没修好，给大法抹了黑，都觉得没法讲真相了。听你这么说，我心里敞亮了。西同修转身就回去了，给发廊的人讲自己被警察无端绑架，遭受迫害的真相，告诉他们，如果不是大法师父再次救命，他这次就没命了。看到同修又能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我从心底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西同修彻底走过来了，他的好转在常人中起到了很好的正实法作用。他外孙女儿看他病业时的样子就没有学法了，看他好起来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又开始学法了，现在能背好多首红吟。总盯着 C 同修并让他去医院治疗的弟弟弟媳也开始学大法了， C 同修的变化对其他病业关中的同修也是很大的鼓励。第三部分，协调中放下自我，配合整体。一、修掉妒忌心。去年我们片区准备让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年同修去市里大组做协调工作，得知这一消息，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心想在这一片我付出了很多，我再差难道还不如一个80岁的老太太吗？有些不服气，那些天做事都很消极。直到有一天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咱们讲个故事，《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他妒忌的不行，老跟姜子牙捣乱。我恍然大悟，这不是说我吗？我这不就像是申公豹吗？我怎么能妒忌同修呢？协调同修让他去一定有道理，再说在修炼这个环境中做协调人也不是官，为什么把这事看得这么重呢？就是妒忌心在作怪。当我发现并解体了妒忌心以后，这时再看老同修身上全是优点，对法的坚信，心性扎实，学法发正念认真等。至于他不常上明慧网，不会上明慧信箱发消息，我应该默默配合才对，这是给我修的，是我应该扩大容量了，放下自我和有片区的分别心，配合整体。 二，放下自我。前几天，我弟某片区有两位同修被绑架了。知道消息后，我和同修去找家属了解情况，到派出所门前发证念，积极配合营救同修。一天，我去一位同修家，同修正愁找不到人陪他去看望被绑架同修的家人，想了解被绑架同修的情况。见到我，他劈头盖脸就给我一顿数落，说我不负责任，不关心被绑架的同修，有分别心等。要是在以前，我会有很多解释的话，而这次同修说我没做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等同修说完后，我说，咱俩给被绑架的两位同修发正念吧，也清理同修及他们家人的空间场，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同修的家人。由于我放下自我，无条件地向内找了，师父就加持我，我俩坐下发了三个小时的正念，我的心很静很静，整个身心被能量包容着，无比舒服，而且能感受到自己发出的强大正念。发完正念，同修说，怪不得我说你一句也没解释，你的定力很强，我能感受到你发正念心很静，我一开始心不静，后来也静下来了。我俩买了水果去看同修的家人，没想到却被同修家人给赶了出来，还要报警。回来的路上我就向内找，去看同修的家人心不纯净，不是发自内心的去关心对方，而是去打听消息，没有从同修家属的角度着想，说话的态度和语气不够慈悲，还没有完全放下自我，把同修当作亲人。找到这些人心，我就发正念解体他。第二天，我就上街给被绑架的同修买了衣服，并找别的同修配合我去看守所，给两位同修存钱、存衣物，让同修感受到大家的正念加持。我们这片儿还有位老年协调人，也是近80岁，有些协调的事情跟不上，我也主动去配合。去年七月，他们片儿被绑架的同修因中共病毒疫情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面临着被非法庭审。同修建议请律师，家属不同意。负责营救的同修也不怎么积极。同修说我，你们得向内找，什么心在阻挡大法弟子走正路救人？我想，还用找吗？都明摆着，不就是怕和为难情绪吗？那几天，为了让自己升起正念，我就背师父经文，至法国法会。师父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到，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们同修一起交流，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我和同修配合，先去给家属讲真相，家属有反对，到最后同意请律师。律师来了，我就去配合接待。就在接待律师期间，我弟频频传来所谓的公安内部消息，造成人心不稳。律师去本地办案的干扰也很大，法院庭长就是不见律师，律师在我地驻留四天。由于这些干扰，又想到法院里的摄像头最清晰，这个时候去会有很大危险，在场的同修都同意第二天让家属陪律师去法院，我们在家里配合发正念就行了。晚上回到家里，我的心里很不踏实，心想，如果不陪律师去法院的话，律师有什么需要，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及时配合好呢？于是我就找同修交流，同修说，真正的信师信法，就不会被假象所迷惑， 就像唐僧取经一样，每前进一步都会有魔，不是火焰山就是妖精洞。要想取得真经，就得放下生死之念。
是啊，我怕什么呢？不就是身名利益吗？
为助师正法，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第二天早上，我打车直接就去了法院。刚坐在出租车上，就听司机说：哎呀，我这车是新修的，马力老足了，轻轻一踩离合器就蹭蹭往前窜，老猛了。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常人之口鼓励我吗？修去了怕心、人念、正念就很足，什么也不怕，就会勇往直前。到了法院，只见律师在一个劲儿地打电话，法官不接电话，同修家属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说泄气的话，不接电话就别打了，别把他们惹急了，把事情弄大了，再给重判就更不好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就把同修家属叫到一边，安慰他说，法官为什么不接电话，不敢见律师，就是因为他们在你家抄走那几本大法书，根本就不是迫害你妻子的证据，他们明知道自己是知法犯法，所以才惧怕见律师。律师对同修家属说，你回去吧，由他一个人陪着我就行了，他指的是我。我再一次明白了，维权律师也需要有大法弟子作为主角在场，他心里才踏实。同修家属走了以后，法官还是一直不接电话，律师就说去中级法院控告他们。在去中级法院的路上，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提醒律师，把律师函用特快专递的方式邮寄给法官。之后我陪着律师走了好几个部门，律师很感触，他说，我从业30年，从没有遇到过法官不敢见律师的，我看到你没有一点退缩的意思，今天没有你的陪同和出主意，我走不了这些部门，你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很负责任，谢谢你，今天我请你吃饭，明天早上去法院还是你陪我去。我想是师父在鼓励我，我说，我是本地人，您远道而来是客人，还是我请您吃饭吧。最近学法，师父不断地让我明白法理，这个明白是生命微观中明白的，身体都有感受，修炼状态也有变化，在假象的迷惑中不怎么被带动了，能稳住心，发正念也感觉能静下来，被能量包围着。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磨练，我更珍惜师父给我安排的每一个修炼环境，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和付出延续来的有限时间，更珍惜在世间与同修配合助师正法的修炼机缘。最后，以师尊在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尊说，当我们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说，我做了我要做的，那才是最了不起的。谢谢慈悲伟大的恩师。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